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就是说通过做更好的自己来做更有用的人。
对、我自己我就是这么做的。到底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清楚的，这个就是今天做自己很迷茫的一个时候，或者是做自己你常常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什么叫做。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自己这件事情要比别的事情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量很重，那它可能以后会产生一些麻烦。我如果觉得我这事情很重要，那我就愿意去承担这些后果。之后你坚持做自己，短期来它可能是会有损失的，但长期来看，它恰恰是形成了你的一个个人的特色。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那你也就是执着在做你自己这个能做的和擅长做的这一
份。有的时候很想去做有用的人啊，也很想去拍马屁。但是马屁拍不着呢，就想做有用的人，做自己了，啊，这个做自己做的直接觉得寂寞，又想去做有用的人，就我一直就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所以我就没什么大的出息，就是原因在这里。
怎么突然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的出息了？真的，曾经辉煌过就不算辉煌了。这个三老师最近每年都有辉煌，今年如果不够辉煌，那就是没出息了。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其实就是说别人是可以来使用你的。如果你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其实别人都没办法使用你，是这样理解有用的人吗？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老师。
你所有人都要叫你商老师嘛？嗯，
对，我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商老师。
嗯，是不是对自己？
我是商老师，不是商老师，商老师啊，像网上都叫我商老师，我是商老师。
那是因为我每次都叫你商老师，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准，所以很多人在调侃我，每次都说我是商老师，商老师，其实商老师。
对，
嗯，
你看看，你这么多年，你连我的名字都叫对，没有叫对过。
那也怎么样？
这还能不能共同生活下去？
你看不惯我，你又干不掉我，你能拿我怎么办？所以不能生活下去，对你来讲，什么样的人是你绝对不能生活下去的呢？
一个没办法正确把我的名字读出来的人，还能够和他一起生活吗？
那么现在你已经面对了一个这样的人，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们去聊播客吧，聊今天什么题目？
所以聊今天这个播客其实就是这样，你要不要做自己？如果这是你真实的想法，但你身边的老婆就是不能把你的名字念得很准，你要不要做自己把他给踢了呢？
对，所以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做自己还是做有用的人。
实际上因为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真的在后台收到好多好多的私信，包括我们自己做我最近在做这个关于这个女性主义和爱的研究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做自己是一个特别女性主义的一个词，其实是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跟女性独立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年轻人如果你跟他们谈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的话，包括我做单亲家庭研究，就做离婚以后的女性的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在强调说，其实我很重要是要找到自我，我要做自己。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在成长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灌输给我的人生理想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想考虑说，诶，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些现在这种做自己的困惑。张老师有做自己的这种想法吗？
我们还是要解读一下什么叫做自己啊。
哎，我也这里在讲，你看这个做自己是个女性话语，你们男性里边，你们男性聊天会经常强调说我要做自己吗？
没有，我们做这个词不是个特别好的词。
做这个词，为什么做这个词不是个好的词？你这个，你别动不动就开车。我们三老师聊播客，一开始刚刚聊的时候，好容易开车。
对，反正用英文呢，就做自己，就是 be yourself，
对，
就 be yourself， 对、
嗯、
吧？还有就是，还有一种说法 ，be true to yourself，
嗯，
就对你自己真实 ，be true to yourself，
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stay authentic，
嗯，
就 authentic，authentic， 就是那个、嗯，就是这个人和 authentic， 就怎么讲呢？就是很纯真，
对、
嗯啊，很纯正，
嗯，
对吧？他就是说。要忠实于自己的那个价值观、信仰、个性、
嗯、
而不是屈服于外界的期望和外界的压力。
对。
就是要自己和自己的真实的自我。
嗯。
啊 ,echo, 是吧，自我是 echo 吧。
嗯。
保持一致，活出真我。啊，这叫做自己 ,be yourself,
对
吧。
对。所以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男人就没有做自我这个做自己这种话语体系呢？为什么男人在经常在一起聊天，你们就不聊说我要做自己呢？
哎，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男性来讲，特别职场的男性来讲，需要去这个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嗯、
和成为自己，他是合而为一的，他们之间是统一的
啊、
嗯。比方说男人就是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对吧？
那这个太老土的观念了，好吧。
啊，很多，
但是很多男人是这么想的，嗯，对的，
就是男在外，女在内嘛，
嗯，
男主外，女主内嘛，
嗯，
就是说男人更重要，或是社会的期待也好，是成为一个出人头地、能够担当、能够顶天立地这个男子嘛，
嗯，
男人父爱如山嘛，父亲总是男性嘛，
嗯，
就是这些，就是说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之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矛盾的，
对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性别研究里发现的，为什么这个做自己是个女性话语，很重要一点就是男性在从小的培养里面都告诉你，你是个重要的人，你要做重要的事情，你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个做那个人跟你做自己本身它是不矛盾的。可是对女性来讲，女性在很多的时候她是一个辅助角色，她是一个英文里叫caregiver, 就是照顾者。那如果我是个照顾者的角色，我就会去考虑被照顾者的需求。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是照顾者，我是照顾孩子的，那我今天做的饭菜，我首先考虑的是孩子的胃口，而不是我自己想吃什么。照顾者往往是以照顾者为重的。那么女性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她常常要的能力是体会别人的需求，满足别人的需求，而不是首先考虑我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女性主义早期我们会觉得做自己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是一个角色之间的一个这样的冲突。就如果我永远是照顾者的一个思维啊，我就是去考虑别人的需求，别人要什么，我所有饮食都考虑，别人爱吃什么，那可能我就会忽略到我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但是对男性来讲，他今天坐在饭桌上，他不是个照顾者，他是被照顾的，他就要求今天饭桌上要有我爱吃的啊，这个是我喜欢吃的，那你这顿饭就做得很成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女性之所以提出自我的这个概念，是因为你在角色里面你是更多的要去考虑他人的需求，这样子你就会失去所谓你自己的自我。但是我当我跟年轻一代人去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做自我并不是我们原来在研究意义上的跟那个 caregiver 跟照顾者这种利益所对立的一个自我，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希望自由自在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变成做自己。那在这个概念上，我其实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理解他们讲的做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件怎么一回事。桑老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年轻人跟你讲说要做自己，或者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吗？
年轻人跟我说他要做自己，他想有他自己的想法是吧，
嗯，
他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这个作为父母来讲，他是需要关注的，
嗯。
因为成年人来说，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担当，
嗯，
自己的那个承受，
嗯，
对吧？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
嗯，
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嗯，
那么中间还有老婆，
嗯，
啊，那么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自己，你说我今天我不上班了啊，今天我要辞职了，我要去环球旅行了，
嗯，
你怎么能够做自己啊？ 我们很可能就没有资格讨论做自己。
对，
那我们就应该去为家庭啊，
嗯，
这个做出自己的那个贡献。
对
啊，但是对孩子来讲，他说他做自己，小孩子爸爸，我还想再读几年书，
嗯，
我读完本科还想读硕士，
嗯，
对吧？那我想这个学一个很轻松的专业。学个语言吧，
嗯，
啊，这个当然学语言也不轻松啊，这个说现在互联网说话挺难的，就反正就是学个比较轻松的专业，
嗯，
啊，那么你要去学个律师吧，学个法律吧，出来赚钱嘛，
嗯，
啊，不行，这个太辛苦了，
嗯，
啊，那么这个也吐槽一下，谁有钱人家的孩子谁会去学法律呢？
嗯，
啊，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学做律师呢？啊。
嗯，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小孩子他很可能因为家庭条件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所谓的叫做自己，也随着他自己的个性去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去说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啊，做有用的人，那么也可能是对他来讲是有影响的。
嗯，
但是呢，你也只能是一种比较间接的去给他一种参考。
嗯，
啊，他如果说他根本就是喜欢，假设他喜欢文学啊，你要去读一个很实用的工科啊，
嗯，
现在不是大家都要鼓励造芯片嘛，你让他去造芯片，
嗯，
他特别喜欢写小说，你让他去造芯片，
嗯，
啊，学芯片，他很可能就反而做不了一个有用的人。
对，所以桑老师讲到这里，其实桑老师把这个问题其实是给大家首先理一理，首先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本质上他其实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是吧？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做有用的自己，有用的人，他其实也是你成为更好自己的一部分，能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区分一个当下的一种情绪，一个长远的安排。
嗯，
那么当下来讲，很可能这是一种情绪。
嗯，
就是说我所谓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
嗯，
那么无非是个选择的嘛。
对，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选择，它处在一种情绪当中。
嗯，
对吧？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去做大家所期望的我，
嗯，
还是说这个时候我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概念出来了，沙老师继续说。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当下来讲，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选择。
嗯，
我这个时候我也该怎么办，
嗯，
啊？那么今天我就想请个假，
嗯，
我做自己，然后今天老板叫我去那个上班，我就不希望表现那么积极，因为我今天可能状态不好。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到底是取悦他人，你刚才讲的女性的那个角色，女性在家庭当中的角色主要是要照顾者啊，
嗯，
那么这种角色，那么人在职场当中也会面临着对上级，我们就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首先讨论做自己到底等于什么，是不是做自己就等于自由选择，我自由选择了，根据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不是就等于是做自己啊？我如果不能自由选择，我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办法做自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你想要做自由选择，它是要有很多的支持力量的啊。首先我就觉得我之前一直讲到了，就我自己上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当时周志成老师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句警示名言嘛，就是说什么是自由，实力才是自由。比如说你上班，因为你的能力非常强，老板不能失去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今天不想上班，老板也能忍你。但如果你这个岗位本身就可有可无，你的能力本身就不行，你老板老早就发现你开掉了，你这个时候说我不想上班，老板说你就永远不要上班好了，你没这个实力。桑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孩子没有家长的支持，家庭里面说家庭，如果孩子家庭的经济背景不足以支持他说我想学什么专业，比如说我想学艺术，我想去学画画，我想学音乐，这些都是早期要花很多钱的，而且早期你是很难养活自己的。那如果你家庭里面有这样的支持体系，那当然很好。但如果家庭没有这样的支持体系，你怎么做自由的选择呢？所以如果我们把做自己理解成自由的选择，那你就会发现到最后就只有有实力的，家庭经济背景好的，或者本身有很多得天独厚条件的人，你才能够做自己。找对象也是这样的，你貌美如花，你当然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你这个 人际关系交流网的特别好啊，你特别有这个能力，你当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但如果你自己在长相、性格、社交能力上都有欠缺，你想找谁，人家不要你，那你就没有自由选择，是吧？
关于这个，我可能有不同看法。
好，嗯，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貌美如花，但是因为你貌美如花，你反而你就不知道去找谁，因为你老是一种被动型的，就是说，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攻防当中，因为你不断在防守。但是因此你缺少进攻的能力了
啊，对对，这个是
你根本就不擅长保持好感，你怎么去，你比方说你是美女，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到底谁对你真好，哪个人对你假好，
嗯，
对吧？
是的。
第二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向你心仪的男性、心仪的异性去展示你的这个魅力和好感，
嗯
啊。那相反有些人他条件不是很好，
嗯，
他很清楚他需要很努力，
嗯，
那么他反而就是能够获得他想要的那份感情。
所以桑老师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质疑，就是说自由选择也不见得就是真的符合你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因为我们的确有研究发现说，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追求者多的人，他的最后的婚姻或者是爱情生活就一定更顺利，反倒是那种更主动的往往是更顺利的。因为他主动的人，他往往就会明确的知道说我想要谁，我喜欢什么样的。可是如果你长得很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你就会不会愿意自己去主动，已经有很多人就供你选择了，那你的选择的人就只在你这些被来追求你的人里面选择。而但如果你主动出击的话，你可以把追求你的和不追求你的都放在你的视野里面，其实你是更大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更多的选择，其实某种上讲也是提供丰富的这些东西，也反过来也束缚了你的选择的这个框架，所以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做自己，是这样子吧？
对对，这种貌美如花的人，无非是你被 A 选择还是被 B 选择的问题。
嗯，
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处在一个被选择的一种位置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我一直鼓励女性要主动一点，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漂亮的，有很多人追求的，你不要只在追求你的人里面选。啊，你也可以选选看有什么人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但他对你不太那么 care 或怎么样，但你觉得他很合适的。有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批评说这个就让女生掉身价了，我主动去追求。但主动不是说我直接冲上去跟对方说我喜欢你啊。当年我勾引桑老师也不是用这种主动的方式，对吧？
啊，你是德才兼备啊。
没有，
德艺双馨。
我就经常在桑老师这个面前出现嘛，你就经常出现嘛，你就这个自然而然就你能引起对方的注意了，对吧？桑老师不知不觉中又发现也是便有这个人哦。嗯，桑老师是不是现在有点后悔啊，应该早点学爱情学。
对，所以叫什么叫做有用的人，会这个做有用的人会不会影响做自己，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哎，但我
就是说你为了做有用的人，你在做这个有用过程中会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特别好。你看啊，我们刚刚讲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女性之所以有做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再成为一个照顾者，我们不想说我只是对别人有用，我考虑你的需求，我考虑你的品味，我考虑你的这些点，然后我去努力达成你，让你觉得我是有用的啊，我是对你有价值的。现在我们不想，我们想对自己更有价值。但是如果做有用的人，那他肯定不是说对自己有用啊。这个有用的人，当时我们受的教育，其实对做有用的人是对社会有用，对他人有用，是对他人的利益、对公共的利益有好处的。那这样子的话，某种程度上他必然而然会考虑除自己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如果你只是考虑自己的需求，自己好别人也能好，这当然是一种双赢的很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很多时候的的确确也会存在说，你有的时候不得不稍微损失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别人能够更好，这个可能有用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那么如果做有用的人，是不是就会使得我们又重新掉到了这个照顾者的逻辑体系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大家就不谈这个做有用的人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不做有用的人的话，那么到最后做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其实越来越模糊了。什么叫做自己呢？我觉得它到最后其实没有落脚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对，我觉得挺好。就刚才讲的就是做自己或者做有用之间的矛盾，更 更表现为一种当下的情绪嘛。
嗯。
但是从长远来看，做自己和做有用的来讲，很可能是在长远的利益安排来讲是没有矛盾的。
嗯。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在未来，比方说你既做了自己，又做成有用的人，你成为有用的人呢，你就能够做更好的事情。
嗯。
这个是理性的问题。
嗯。
啊，这个往往不是选择，这是个理性的安排。
嗯。
大家也都能接受，那没有讨论它的必要嘛。
对的。
更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在当下，比方说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老板叫我去开会，叫我去加班，今天我就想去爬个山。
嗯。
那么去开会就等于做有用的人，今天我想爬山就是等于做自己，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把它具象化？
我觉得爬山也是做有用的人，因为你去促进了这个 hiking 的经济，这个去开会也是做有用的人，这两者都是做有用的人。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自由选择，你能不能做这个自由选择，我觉得跟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都没有关系，这背后是你的实力，对吧？老板叫你去，你要能拒绝，那说明你牛啊，老板能忍你啊，那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那老板也同意啊。但如果你这个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老板说你这个工作就不要做了，那你就会发现未来你就没有做这个自由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做有没有有用的人跟自由选择之间它不太有关系，但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它之间其实是不矛盾的。那所以我们就追问，什么叫，你看桑老师的关注点在做有用的人，我的关注点在做自己，这恰恰是两性的两个话语。因为男人所有的逻辑体系他们都在问我怎么成为让别人仰视的人，那成为仰视的人常常是对别人是有用的，你要做老大你一定要对别人也有好处嘛，对小弟有好处，你要把钱分给人家嘛，否则怎么做老大呢，对不对？但我们女性就关心什么叫做自己啊？我怎么做自己是跟做有用人之间是怎么匹配的。所以我在我看来，所谓的做自己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其实我觉得做自己这个概念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每一个人，女性，我自己本身也是重要的，尤其是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品味，我的生存需求，这些都是重要的。在和他人的需求上面他是没有那种差异的，或不说别人就一定优先于我，我也是重要的，我这些需求也是值得被肯定的。恰恰是因为把我这些需求满足了，我对自己也很好，我的实力也提升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其实是有更好的能力去做有用的人，我也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我觉得这两者在这个层面上它就可以平衡起来。
对，我觉得听了你刚才的这个解释以后，我把我的这个表达再修正一下。
嗯，
就是说你同时具有选择权。我觉得刚才你讲的是我没有选择权，我必须去加班。
对，
我要么我可以不加班，我可以自己去来款待我自己。那么这个是有实力来决定的。
对了，
那么这种情况是一个是有选择权，一个是没有选择权。
对，
那么在既然是有选择和没选择权的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做自己和做有用之间的情绪的冲突。
没有，
因为你没有
选
择
权。对的，
这个时候没有情绪的，没有情绪选择的空间。
嗯，
我讲的是我有选择权，我既有做自己的选择权，我也有这个做有用人的选择权，这两个选择权都在我这里。
嗯，
我再举个例子啊。
嗯，
把刚才那个例子修正一下。
啊，
就是说我今天我可以老板在单位加班，我可以去到单位去跟老板一起加班。
嗯，
那么让老板觉得我是个有用的人，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今天就不想去加班，我老板虽然在办公室，我自己出去玩，那么讲就做自己。假设我同时拥有这两个选择的情况下，
嗯，
那我发生了这个思想上的冲撞。
嗯，
这个思想冲撞是不是就是一个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之间的一种考量呢？
哎，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其实这个或者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叫做自己和不做自己。我能不能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按照过去传统的女性作为照顾者的角色，她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老板的需求，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没有自我概念的，他是一个完全以他人利益为重的照顾者角色的话，他在当下他脑海里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跟着老板去加班啊，老板要我去加班我就去加班。那么什么叫做自己以后有自我意识呢？就是这个时候我因为有选择，所以我会去衡量或评估我当下的状态。比如说 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我去跟老板加班，其实我心情也不好，我工作效率也会很低，甚至这一个礼拜我都会工作效率不高，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是会有问题的。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给自己去涂个步，我去干点别的事情，我的状态会更好啊。然后我回来，其实我是对这个是企业的贡献某种意义上是会更大的，因为我那个就是在调整我自己，而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自己此时此刻当下的需求，我觉得我的这些需求和感受是重要的，所以我会去做我觉得在权衡以后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其实既是有利于企业的，也有利于我自己。因为我如果心情不好，我状态不好，我到公司单位加班，我其实效果也不好的，我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有更多的能量到下个礼拜更好的投入生活。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跳出了过去照顾者的角色，我的脑海里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说我必须看，而是我此时此刻我当下我自己的状态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做自己，就是把自己当回事儿。我觉得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不重要，我可以委屈自己，我一定要去满足别人的需求，我觉得不是的。因为到最后最终的结果是，如果我自己能够状态更好，我对整个社会和对企业一定是有更好的那个表现嘛，对吧？
对，你现在实际上讲的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通过做更好的自己来做更有用的人。
对、
啊、
我自己、
就是、
我就是这么做的。
就凡是有你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个同志、啊
嗯、
我觉得就不会去纠结什么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了。
对啊，
所谓他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之间产生了这么一个冲突，他就客观上他很难做出选择，或者说他在做选择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痛苦的。
嗯，
他不能认为他们之间是和谐的。
哎，我觉得这个就需要，就是为什么说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这种两种思维，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会对人生更有好处。我举个例子啊，以前老有朋友，就是我大家也知道，这几年我也稍微有点小名声，所以会有朋友请我帮忙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呢，按照以前我的那种逻辑思维，那就是朋友帮忙，你要考虑朋友的友谊，考虑他的情绪，所以我常常就是啊，那你不付钱也可以，那我就去了。结果我会发现，这个我做了几次，我都发现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因为他不觉得我很厉害。所以他会把你放在一个很不重要的场合里面，或者是把你放在，你会觉得自己被冷落了，然后你又不收钱，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浪费，你的情绪也会不好，然后对方也会觉得说，我是给你机会让你来啊，你结果你还在那边让我感觉你不舒服啊，你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反倒关系处不好。后来我发现不要这么做，因为你看我这么做的话，我其实在委曲求全我自己，我是让自己首先处在了一种不舒服的状态，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让渡，对方还不知道，对方还不把你当回事儿，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有朋友来请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我自己目前的出场费是多少，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我其实是有分量的。然后呢，我也可以告诉他说，但如果你一定要请我，我当然可以做调整，我可以做怎么样子，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费用我还必须要收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再请我去，我就发现第一个呢，他会重视我了，因为他很多朋友，因为人都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你花钱请过来的，有些人是你不花钱请过来的，你一定会对花钱请过来的人更重视。那这个时候虽然我是他朋友，但也是花钱请过来的，他也会重视我啊，他可能就不会把我的演讲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派里面的，他会觉得既然我花了那么多钱，那我肯定要把你放重要点的位置。第二个呢，万一他怠慢我，我心态也很好，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收了钱付了一个劳力的活，而不是我完全是委屈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看我就平衡了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对这个活动的贡献，我发现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逻辑体系，而不是说我只是完全考虑你的需求。所以我就觉得这两者之间我们总能找到第三种道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逻辑体系，对吧？其实桑老师你自己也不经常是这么做的吗？
对，我看了一些就是大家关于做自己的一些评价了，其实就是说就大家无非是界定嘛，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界定自己的概念。比方说，做自己不好吗？做自己就完事儿，做自己才会舒服，自由的做自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做自己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做自己是我的梦想，做自己喜欢找自己喜欢事情做，就是等于做自己。哎，我觉得 这些人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了什么叫做自己。比方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就是做自己、
嗯、
对吧，
嗯，
做自己不要被别人裹挟，
嗯，
做自己啊，
嗯，
在刚才聊的过程当中，你我刚才说沈老师像你这样对吧，有一个
嗯，
你有这么一个高度，那不存在做自己和做有用之间的一种不和谐，对吧？你是非常和谐的、嗯、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对吧？我们每次聊天不都是要从我们的这个受众的角度来理解吗、
嗯、
我们怎么认可他们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呢？难道他们就是有错的吗？或者说他们是不对的话呢？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产生做自己和做有用人之间的矛盾呢？这个张力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不是做自己和做有用人之间的矛盾，这两者本身是不矛盾的。年轻人之所以有一个做自己的想法，恰恰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因为女性和男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的规训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被称之为叫读音简短的过程，就是这社会性别化的一个过程。在社会性别化的过程中，女性从小就会被要求更多的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能够只是考虑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穿衣服，可能父母从小就告诉你说，你穿衣服得穿得得体，要别人觉得好看，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好看。甚至你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冲突都在于说，孩子觉得我穿这个很好看，父母觉得不好看，所以他会强迫你按照父母的审美去做你的穿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做有用的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我们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生活。穿衣是件小事，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吃饭说话，我们可能都要求你都要考，比如说有一道菜你特别喜欢，你今天就想吃这道菜，可是父母会说不行，因为这道菜大家都喜欢吃，你只能吃少一点。这个可能涉及到的是个礼貌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别人的力量。但也有可能你父母只是觉得说，嗯，这个你就不应该只吃这道菜，你应该每道菜都吃，虽然营养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也就是说你从小在这些受的规训方面，尤其是女生会更多的被要求考虑他人的目光。那我们在女性学里或社会性别研究里还有一个叫凝视，就是女性常常处在被凝视的位置上，就是别人看你是怎么看的，你的所有表现都要符合被那个凝视者的这个需求，而不是被凝视者你这个主体的身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穿高跟鞋，是因为别人都觉得女性穿高跟鞋更好看嘛，更挺拔嘛。但高跟鞋对女性来讲穿的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正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说，过去很多这种要求在今天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过去其实有意义的，因为比如说你得体社会会奖励你啊，这个你是孝顺社会也会奖励你。但今天你会发现年轻人即使做到这些，社会也不再奖励你了啊，但是反倒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今天有更多的女性就不想穿高跟鞋，她就把高跟鞋脱掉了，她要做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之所以提出来，它的矛盾不在于做有用的人，而是在于说我们在过去的人生里有太多的是根据别人的眼光来活，所以我不再想按照别人的眼光来活，我想根据我自己真实的想法来活。但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叫真实的想法？在社会学里我们是有一个很悖论的结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的想法其实也是社会告诉你的。很多的时候你觉得穿这个衣服好看，哦，穿那个衣服不好看，你穿这个衣服好看可能是跟你父母的观点不一样，可是也是另外一个社会文化告诉你穿这个衣服好看。到底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清楚的。这个就是今天做自己很迷茫的一个时候，或者是做自己你常常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自己。这也是我今天遇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困惑，他们不知道怎么才叫做自己。
哎，听到你讲的这个环节，我想这个所谓的做自己是不是就是一种叛逆心理啊？就是说他即使既然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自己，他何谓的做自己，就是说跟你父母的要求做对了，把父母的要求或者其他人的规训认为是做有用的人，然后把他的相反面，我不听他的话就等同于做自己。那如果是这样，不是进入误区了吗？
我不觉得这是个叛逆，而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可能就是会 首先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我们首先会知道我不喜欢什么，但是对于喜欢什么可能是一个确定自己不喜欢什么以后再慢慢探索的。找对象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清晰的知道哪类人是我不喜欢的啊，我自己就有的时候就特别受不了有些这种特别油腻的人，身上也有味道，我特别清楚的知道这种人是我不喜欢的。可是你探索什么是你喜欢的，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叛逆，而是说人们更容易确定什么是我不想要的，但确定自己想要的的确是个过程，而且人自己本身也会变化。你年轻的时候喜欢这个，你可能年纪大一点，你会喜欢另外一种情况。就像我自己是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所有买名牌包包都是智商税。可是你在某些处境里，你会发现不是的，它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的。它你会有审美。我以前觉得 LV 包包就特别丑啊，这个死黄色的土黄色特别难看。但现在我到了一定的年纪，我突然发现我的审美开始觉得这个是好看的啊，这个是很牢固的。然后我折合，对，我这个包能用几年，它让我出去很方便，我折合到每个月，我觉得它还是划算的。你的计算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的自我也是不断的变化，这就是做自己的难处。所以不知道怎么做自己，并不意味着说反抗用别人的眼光来规训自己的人生，它就是有问题的。我不觉得，我也觉得这两者也不存在这个对立面。
但是我也看到大家对这个做自己进行了批评啊，说是不可能做自己的，或者说是做不到做自己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啊，你要生存下去的话，就要找到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位置，所以是这个人是身不由己啊，由不得自己啊。换个角度，你这个做自己就是由着自己性子做啊，这种这样一种人呢，往往是那种骄纵狂妄之人呢。所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也会说，他说我理解的做自己就是在自己想和自己能之间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知啊，就是说在复杂的社会机器的规则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方式，未必完美，也未必能力强，未必有财富有地位，但是最大程度的符合这个事情的本性和社会约束，这才叫做自己啊。不是天生具备这种能力，需要反复的磨练尝试，找到自己的边界，找到社会的规则，然后找到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最大的程度做自己。他就说他营造了一个空间，自己的空间，就是说我的领地啊，这个我的领地啊，我的中心，那么我在这个中心里面做自己，这个中心和社会之间找到一个边界，你觉得这个怎么看呢？
我觉得后面这位朋友讲的挺好的，在想和能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也就是说我自己的观点啊，这是我自己一贯以来这么认为，我觉得想要自己把等自由选择等于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因为自由永远是有边界的。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自己的自由选择。你要有自由选择，你就一定要有很多的实力。可是你要有实力，你就一定是对别人有用，你对社会创造价值，别人觉得你是有价值的，你才能够去更自由的选择。而你要对别人有价值，你就不得不有的时候首先去委屈自己，你首先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个简直就像一个螺旋形的一个关系一样，在不断的往上升。所以在我看来，你要把做自己等于说是自由的选择，在我看来这个就没有办法实现自由选择，也没办法实现做自己。但是真正的其实就是，其实开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的想，就你想要什么东西它是重要的啊，过去这个做一顿饭我自己想吃什么不重要，所以我完全按别人，我觉得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同样做顿饭，那我可以做，也考虑在这顿饭里面有我自己想吃的，然后我能做的也能够给别人提供的东西，又让别人也满意的，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找这个平衡点。我觉得那个是做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有的人啊，不是很多人，但有的人真的把做自己就变成很自私自利，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要发脾气我就发脾气，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啊，我就觉得我不爽了。当然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今天情绪压不住的时候我是可以发的，但是 如果你完全不加节制，它对你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它会局限你未来的自由选择，人家都不睬你，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你想做别的自由选择的时候，你想升迁，你就没这个自由了，它一定是有代价的。所以人有的时候是为未来的自由选择不得不今天稍微去做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自私自利或者极端的一个过程。
对，也有认为就是这就是一个假命题啊，根本不存在自己、啊、如果谈得上做自己呢、嗯、就是说你应该是先去寻找、嗯、看看自己在哪里，自己想要干什么，对吧？
嗯，
自己不能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比方说想吃好吃的，那个是自己吗？想听摇滚剧、
嗯、
想听摇滚乐是自己吗？就这些都不是自己、
嗯、
啊，自己不过是一种啊、情绪和习惯组成的一堆烦恼，如果非说有个自己，那就是个清醒的自控，不被习气所控，远离各种妄想，那个时候才能感觉到有一个亮堂堂的存在。就是有人也认为就是不存在做自己的这个概念。
嗯，
你怎么看呢？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从前面刚刚讲到，我觉得是存在做自己的，因为那个存在自己其实就是跟过去的 caregiver 照顾者的角色进行一个对立。但是当今天这个文化里，因为其实今天的年轻一代其实并没有再那么严重的或叫你做照顾者，今天的这个年轻一代其实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里其实并没有去一定要去照顾他人，他们常常是看他们的父母说我不想过父母这样的人生。但请记得父母在成长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所谓的照顾者的文化，但是年轻一代他其实没有这个文化。所以我自己反倒是有的时候鼓励年轻人不要去考虑那种特别抽象的做自己的话题，就是像这个观点，就你老是觉得是要做自己，你不如把一些具象的问题拿出来，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做 A， 但是我好像觉得我不得不要做 B， 那我们看你想做 A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它有难度，为什么别人希望做 B 你不想做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避免的可能性，咱们把这些话题放到一个具象的环境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更好的做决策，而不是说过去说我自己的想法不重要，我想不想不重要，那我就按照别人做吧，那这个就是走一个极端，或者说我自己想的很重要，你别人叫我的我都不做，我就是只是自己想怎么样，那你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真正今天好的一个行为模式其实就是自己是重要，但别人的诉求也是重要的，我们把它都拿出来看看它矛盾点在哪里，然后这个背后是个利益权衡和实力的这个考量，我在利益里面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平衡，我今天拒绝了后面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如果我今天做了我自己会有什么当下的不舒服，我两个比较一下，然后也看一看我有没有能力拒绝，我拒绝了以后我是不是后面就没有这种机会了。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有矛盾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具象的实力的考量和利益的考量以及短期和长期的考虑，这样子你就能做好的决策，而不是简单的在那一刻就是我就要做自己，我不能再被这些力量那个，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做一些我自己觉得一定要这么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它也很难成功，也很难真正成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悖论。嗯，
我听到你这样讲还是一种成功者的逻辑啊，就是说你、
嗯、
就是说是一个善于处理自我情绪的人的一种方法啊，应该说或者说应该就这么做、
嗯、
但很多时候我自己也碰到这种崩溃的时候，
嗯，
比方说有些事情啊，有些领导啊我就是看不惯、
嗯、
对吧，但是呢我只要给这个领导打个电话，哪怕发一个微信来示个好、
嗯
嗯，那么我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就是不想做、
嗯、
这个时候我说我想做自己，我就不睬他，是吧、
嗯、
那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只要发个消息就行啊，讲起来很简单、
嗯、
啊 say 个 hello 就可以啊，那我就是不，
但你就不想做，嗯，
不想做可能有
骨气，有骨气
不是骨气、
嗯、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不至于，对吧，我还不至于说像你、
嗯、
像你点头像给你拍个马屁啊，某种意义上来讲、
嗯、
我认为我也有实力。
对啊。
对吧，我有实力。
嗯。
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但是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如果我这样去做了、
嗯、
我会觉得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就在这样一种纠结之中、
嗯、
对吧，
嗯。
你肯定是做一个你不愿意不情愿的去做的事情。对吧、
嗯、
所以人会经常会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 对吧？你很理性的说，那你就发一下吧，发一下又不影响你什么，对不对？
嗯。
那你属于情绪处理好的人，但人不是一直会处在很好的情绪当中的。
所以桑老师，你要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它就有意义。我觉得我不是个简单的成功论者，我是个平衡论者。这个所谓的平衡，就是我觉得成功的意义跟我自己的感受好之间，我自己的感受好也是很重要的。我力图去寻求这两者的平衡。就刚刚你这个例子，如果我跟这个人打电话会让我自己很恶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它是很重的。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自己这件事情要比别的事情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量很重。那它可能以后会产生一些麻烦，我如果觉得我这事情很重要，那我就愿意去承担这些后果。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真的不踩，我就是不踩它。我自己在人生过去里有好多，即使我当时没有实力的时候，我也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很重要的，我自己不能接受一个这种去拍那些我不喜欢的人的马屁。我所交往的人一定是我首先自己欣赏他，我觉得他是有好的点的。那些我看不起的人或者我觉得有问题的人，我就觉得我就不想靠近他们，因为我觉得我的感受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做自己，他不是简单的一个成功论者，就我自己的感受我很重要，我自己喜不喜欢我自己，我自己是不是看得起我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在我看来这就叫做自己。也就是说所谓的做自己，在我的理解就是把自己当回事儿，我的感受我的体会我的想法它是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就可以不重要。那有的时候失去一些，我不是过去失去很多这样的机会吗？我失去的不是一点点机会，要不然我怎么混到现在就混得不怎么成功呢？到现在还副教授呢，不就是因为很多机会都拿不住吗？但是这就是代价，就因为你选择了这样一种道路，那你就自然而然就不得不承担这个结果嘛。所以叫愿赌服输嘛，这也是一种平衡嘛，所以也是一种阿 Q 精神嘛。因为你选择了想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你自然就拿不到别人一些东西嘛。所以我过去其实拿到东西很少的呀，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凭什么呀，我自己能力也不错，但你就是拿到东西很少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嘛，别人愿意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些拍马屁的人，我其实我不是，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付出的，他们也不容易的，
他们提供了情绪价值。
对，他提供情绪价值，我想想看，我自己是做不到那一点，那是多委屈自己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做不到。但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根本就不觉得委屈自己，他们就很自然的做这些事情，但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恰恰做自己是重要的这点，恰在这个层面上它是成立的。
这个时候要讲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
焉知非福嘛，说吧。
我就也蛮庆幸的，我很多时候我也是在做自己和做有用人之间在平衡嘛。你重讲，我曾经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嘛，那个律师事务所呢，到一个就是说区里面司法局，他可以给律所很多的名誉啊荣誉啊。后来那个事务所要并到另外一家事务所合并了，合并过程当中就会知道焉知非福了。因为当时在这个事务所工作期间呢，司法局的很多好处我没有享受到，比方说这个区里面的企业的法律顾问呐、甚至一些荣誉啊，我基本上就没有享受过。没有享受过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事务所要离开这个司法局，那司法局的领导就对我的意见呢，相对也就小一点。最后呢，其他人呢就害怕跨出职业的问题啊，职业风险的问题啊，就把他的这个律师证就纷纷就转出去了。我就是唯一留守的这家事务所的，那我就因此就做了一段短暂的事务所主任。那么后来又评优，因为事务所没有其他的合伙人，那我一个人就评优，最后又拿到了优秀青年律师。所以这个是运气了。
对啊，
但如果说有其他强有力的合伙人在我们事务所，我觉得连我在所里面连从事务所竞争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去经营很多拍马屁的关系，所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里大家可以看看，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其他的大教授的重大项目，就是因为 我挤不进那个圈子，这种重大项目我都挤不进去，我也不太能够擅长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导致我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做非常冷门的研究，就没人做研究，什么这个家庭社会学啊、婚姻与家庭啊、情感社会学啊、社会性别，都是那种没人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做就好了。所以因为没有机会，你就不得不在这个领域里跟你，如果我关系很好，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大佬们都愿意给我机会，这个重大项目我也参加，那个重大项目我也参加，那显然就不会去做这个领域嘛。你就去做别的领域了，你就做的可能也风生水起，但因为没机会嘛，你就只好在自己的这个小众的领域里去耕耘。结果一不小心耕耘20年以后，突然发现这个领域，哎，很多人越来越觉得这个领域其实是有意义的，它真的有价值。我自己也觉得它给了我很多幸福的逻辑。我所以出来做公共的传播，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学问太有意思了，它真的能让你幸福，所以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意外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坚持做自己，短期来它可能是会有损失的，但长期来看，它恰恰是形成了你的一个个人的特色。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那你也就是执着在做你自己这个能做的和擅长做的这一块了，对吧？桑老师其实也是这样，一直是专业型嘛，对吧？
我那其实呢，做的没你好了。
哟，突然谦虚了嘛。
这个做自己和做有用人之间徘徊啊，有的时候很想去做有用的人啊，也很想去拍马屁，但是马屁拍不着呢，就想做有用的人，做自己了。啊，这个做自己做一段时间觉得寂寞，又想去做有用的人了。就我一直就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所以我就没什么大的出息，就是原因在这里嘛。
怎么突然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的出息了？真的，曾经辉煌过就不算辉煌了。这个桑老师最近每年都有辉煌，今年如果不够辉煌，那就是没出息了。你看啊，其实女性的压力和男性的压力它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做现代性的焦虑的时候，就发现男性的现代性焦虑其实比女性要重多了。女性很多的焦虑都是向内的，比如说我是不是足够的重视自己，我是不是做自己。男性的焦虑全部来自成功的焦虑，包括以前有人做那个，就是哎呀，这个可能又开车了，就是以前电线杆上常常有很多什么。找 X 啊，就是那种这种治疗啊，然后什么男性阳痿的治疗铺天盖地。曾经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说，难道中国男人真的都这么不行吗？后来发现这是个现代性的焦虑，就是男性的焦虑会担心自己在每件事情上表现都不够出色，他每件事情都跟别人比。女性现在的问题是说，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重要的。男性的焦虑是说我要跟别人比。啊，我有没有比别的男人更厉害？我有没有比别的男人更加强大？啊，我中国男人是不是在性方面比外国男人就不行？所以我要变得更强大。就我们拿各种各样的标准，所以你看，男性和女性的焦虑，它都有焦虑，它不一样，这叫现代性焦虑。你们是成功焦虑，张老师你是典型的成功焦虑，根本就没有做自己的这个焦虑。
怎么做有用的人的焦虑啊？
不是有用的人是怎么成功？有用不成功的人也有用的呀。我做一份工作做得好好的，这也是有用的呀，而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跟别人比，从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多，这个工资拿得更多才叫有用的人嘛，对吧？
对，哎，我跟你讲，做有用的人其实是有很多具体的概念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我们从做自己讲清楚了，我们现在就讲怎么做有用的人，对吧？这桑老师很有发言权。
渡边淳一，我在39岁的时候就看了。渡边淳一写了那个《钝感力》，这里面就
难道不是看了《男人这东西》吗？这本书我们家里也有
《钝感力》嘛，他就是说，他这个男的怎么去做一个，就是说39岁怎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有一段是印象深刻，我当时还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这个事情，发了个这个事情，他就是说，你怎么样？如果是让别人能够使用到你，你就能够。觉得自己有价值，那核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别人能够用你，你就有价值，对吧？那么，
我最近看那个《眼泪女王》一个韩剧，它里面男二就是处心积虑的要去把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全部要拿下来，然后但是他中间呢，他很爱这个女主角，所以他帮助这个女主角，然后他给了这个女主的机会，但是女主最后决定。 不放弃这个机会，就告诉他我是在利用你，我感觉，因为他们是高中同学或怎么样子。然后这男的就说了说，但你就利用我呀，你知道为了能被你利用，我有多努力吧？因为他必须要很优秀才能被利用。我看到那个台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韩剧有的时候台词写的真的好好哦，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如果我很爱你的话。我真的也希望我是对你有价值的，那你能利用我？如果有天我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我会觉得好像这个自己的存在感也会很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虽然很扎心，但是其实人要有被利用的价值也不容易的。我觉得为了要能被你利用，很不容易。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跟桑老师在一起，好像我没啥可以被利用的价值，桑老师没有我也活得很好的，所以经常会有焦虑，我的价值在哪里呢？好像没什么可以被利用的价值，但桑老师有很多我可以被利用的价值，桑老师被利用的价值可高了。
利用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贬义，叫利用，就是使用呢，相对就比较客观啊。
对。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其实就是说别人是可以来使用你的。如果你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其实别人都没办法使用你，是这样理解有用的人吗？
对，他实际上是，这所谓使用是感觉是让自己物化，就是《渡
对，
边淳一》里面他讲的那个，就自己被别人使用，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来显示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其实这个执行方就会，其实《渡边淳一》我也听到很多对他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批评，
也引起了巨大的一个争议。它是一碗鸡汤嘛，对吧？但别人喝下来觉得这里面没营养，对吧？你就是把自己的个性就做自己，你完全放弃了，啊，你希望自己，你什么叫做自己？甚至把自己物化，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就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来证明你是有价值的。
这个里面，哎，回到我的专业，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说个人存在价值的话，就你怎么证明你的存在感？存在感其实现在是有两种比较大的取向。第一种取向是我被爱，就有人爱我，我就是有存在感。就是 romantic love 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会马上就变成一个风潮，大家会特别接受爱情？就是因为我们在文化边缘，这是 Eva Illouz 的观点，就是。我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我被人爱。如果没人爱我的话，就意味着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通过被爱找到我的价值。但这套逻辑体系被今天的年轻一代开始否定，觉得我的价值并不是因为有人男人来爱我就我有价值啊，有女人来爱这个男人就说明这个男人有价值啊。这个逻辑体系是不对的，这个就是恋爱脑啊，就我们就否定了它。那么否定它了以后，我们就回到了在 romantic love 之前的时代。就你的存在感，你的存在感就是你是对他人有价值的，你是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70后在爱情还没有成为那么主流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受到教育是你要有用，因为那是你存在感的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都抛掉了，那请问我们的存在价值是如何去认定的呢？我们怎么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呢？我吃好喝好，
我想回答你，就是我认可我自己。
那你怎么认可你自己呢？你就吃好穿好，享受生活，就是你认可自己吗？你认可自己的标准是什么？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方说现在很
对。
希望我去说，哎，像你这个条件，你应该再回到这个就是去赚钱的这个事情上，因为你现在这个律师。法官、教授也是可以去做兼职啊，你去做，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发现读书啊，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好
快
处，
乐，
这个好处啊，不是快乐，是痛苦，对吧？这个读书带给我
好
很多
吧，
的痛苦，那我就痛并快乐着。而且呢，读书让我感觉到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啊，很多好的想法，当然也很多就是让人觉得是很。exhausting 呢，就是很消耗的一些事情，对吧？但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未知的世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如果你是已知的东西，我知道怎么做，它虽然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就是形式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我并不是给我带来那种幸福感啊。我觉得幸福感也可能来自于痛苦啊，就是说。那我觉得我在读书当中，我是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啊，不见得能
对
获
的，
得快乐， 但是能够获得幸福感。但我觉得因为至少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啊，很好的想法，还有些能够把一篇文章能够写的那么样的严丝合缝，那这都值得去学习吧，好吧。
嗯，
那么这是我想去做的事情，那么我获得对我的认可。同时呢，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呢，也很可能潜在的认为觉得你这个人还挺能坚守的，还比较有格的啊，不是说什么样对你有利你就去干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你对自己有要求的，有约束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社会的评价的认可也是可以定放到有用的人这个框框里面去，对吧？
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定义我去做自己呢？我即使做自己也是做有用的人呢。
对啊，所以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那么痛苦的读书呢？你读书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读书的目标是让我知道更多的知识，就能够跟你更好的聊天嘛，就是。
所以你的目标只是因为我爱你吗？你不只要我爱你，你就有存在感吗？你是这么恋爱脑的吗？
没有，就是我想，就是跟人家聊的时候就觉得你显得你自己挺会吹牛的，就是这种感觉挺好的嘛。我就觉得，你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吧？你怪一个问题啊，你看得比较透彻，比较睿智啊，你有这个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换句话说，你让别人觉得你这个很挺聪明的，这个是
对啊
比较在乎的东西。那并不是说人家觉得我很会赚钱，我说我肯定不擅长赚钱，如果赚钱的话，那些企业家，那我的很多同学，他甚至初中同学，他都没读过大学，他赚的非常好，而且他把企业管理的很好，是吧？
对啊，
我就觉得总有人觉得这，但是我也不在乎嘛，就是不去跟人家去 PK 说谁赚的比我多。啊，谁的粉丝比我多，谁的这个社会评价比我高，谁的级别比我高，这反而不是在乎。我可能我内心更在乎的事情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看法，我自己看法当最重要的指标，就觉得诶，我是不是还是一个挺有趣的人，就是挺知道一些知识的人，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啊，这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做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吧。
那你为什么要做专业的人呢？如果你只是为了跟别人聊聊天，你其实之前不看书你也聊得很好啊。
那很浅薄的，现在想想看。
现在想想很没有，其实你看做专业的人，就是因为专业的人更能帮到别人，别人跟你聊天更有收获。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你能有更好的产出，这说到底不就是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他人有点贡献有点价值吗？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有趣人？不就是希望别人跟你在聊天时是有所收获或者有所乐趣的吗？而不是那么 boring 的吗？
那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
真的吗？
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想跟别人聊天，甚至说慢慢的和别人聊天的机会就很少了，就基本上不聊天，而是和这个先人啊，和其已经发表文章的作者跟他进行一种思想上的对话，而不是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跟谁去聊天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丰富自己，成长自己，而绝对不是为了取悦他人。
好，那你就讲到了存在感的第三个，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幸福学。我大家很多熟悉我的也知道，我一直在最近做幸福社会学。幸福社会学就说，其实那个存在感除了做有用的人以及这个被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社会链接，也就是我们的存在感是跟他人的链接里去发现的。那桑老师过去可能是跟身边的朋友啊，跟老婆孩子发生链接觉得很重要，但现在他的链接是超越了实体的人，开始慢慢进入到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这些这个没有见过面的作者，这种链接也让他感觉到幸福，这也是他感觉到自己存在感的。所以我们讲到做有用的人可能是自己存在感的其中的一块，但这块相对来讲其实比较容易解决，真正解决最后那个链接它其实更难的，就是比如说结婚了也不见得一定有链接的感觉啊。所以你要最后有一个所谓的存在感，它最后就变成是要有链接。桑老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现在不再追求有用的人，开始追求这种存在的链接了，而且这个存在的链接还不是跟实体的人，可能是跟那种这个思想家们没见过面的人这个形成链接，所以这也是你的存在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是在做自己了，因为你自己回到了你自己原来的那个位置。所以刚刚你讲的一些网友的话，我有的时候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就在于人真的没有办法独立孤立的存在，他一定在社会上找一个自己的点，锚定那个锚点，你才能找到自己位置，你找到那个点你才能找到自己。 如果你抽象的讲做自己，你没有那个在社会网络的那个锚点，其实你是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的。无论是你是被爱也好，你是在你如果是被爱，其实你是在亲密关系里找到了自己的锚点。你如果是说做有用的人，那你就在事业版图里你找到了一个锚点。如果你是在所谓的跟他人的链接里面，那你可能在关系里面或者在情感体系里面，你更大意义上你找到了一个锚点。总而言之，你做自己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由自在做，恰恰相反，它一定受限于某个体系里，你一定找到那个锚点，你才能更好的做自己。这样是不是把做自己和有用的人我们也能够讲得更清楚了啊？
我觉得今天如果要总结的话，我肯定没办法总结了，因为我其实对这个问题啊，跟你聊完以后呢，又变得更加的困惑了。
啊，为什么？
就是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之间的区别了，因为你好像把它讲得挺协调的，但实际上，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会认为做自己嘛，就是听自己的想法，做有用的人呢，就是委屈自己的一些想法。至少呢，我做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事情就是做自己，做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被迫去做就是做有用的人，对吧？因为被迫去做，很可能是让别人对我感觉好一点，或者说让我去能够得到一些现实的利益嘛。那而所谓的做自己，就是我要放弃现实的一些利益，甚至说我暂时我就纵容一下自己，对吧？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决策的陷阱当中，在一个dilemma 当中，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中
困境，
在才会去思考去所谓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那么在一个常态当中，其实无所谓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他又是一个就完美统一的一体两面的，对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看，一个男人开始考虑做自己和做有用人，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至少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很多的男性，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我做自己有用人和做自己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会把外部的标准全部变成自己对自己认可的标准。那你当你开始有这种说我做自己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快乐更幸福，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嘛，因为你在思想上可能是更多的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是跳出物化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自己一直比较反对把做自己看成是完全自由选择，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那个做有用的人把它变成看成是委屈自己的啊，对别人有利的就一定是损害自己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很有害的，它不能让你，既不能让你真正成为有用的人，也不能让你真正找到自己。所以我其实在聊的时候，我其实是力图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做社会性别研究它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不是简单的谈男女问题，而是跳出两分法。就你思维方式不要用这种两分法，你是回到了一个具象的一个多元的一个平衡的点。所以在我眼里，做自己和做有用人恰恰它是可以有机结合的。只有当我们有机结合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你也才能更好的找到自己，做自己。你别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聊天时候我自己背后的一个哲学逻辑体系吧，或者一个思想逻辑体系吧，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恰恰觉得这两者要跳出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因为作为70后，我小的时候受到所有的教育就是告诉我怎么做有用的人，我没有考虑说怎么做自己。但是当我在成年以后去学性别的时候，我开始学到做自己这个概念，我开始去反思，如果我只考虑别人的需求，我老委屈自己，它其实有问题，所以我开始调整。包括我们的婚姻生活也是这个调整的过程。以前做妻子这个角色，那就得以丈夫的需求为好啊，你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妻子，我就得成为什么样妻子。但有的时候我做不到，我很委屈，那我的情绪还是会有的，到最后我们还是有矛盾。不如在一开始我们就调整这种冲突，我开始告诉你说我能做到什么，我做妻子我能做到什么，你能够接受到什么层面，我们找一个平衡点，这样矛盾也会少，最后反倒会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的这个培训对我来讲非常有用，所以我也想帮助大家跳出二分法。
对，我觉得男性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就提到做自己，就是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嘛。
对，所以男性的做自己跟女性的做自己完全是两个概念，他没有照顾者思维，男性做自己变成失败者了，你说这个逻辑体。所以男人的自我就是一个成功的自
我承认我自己是失败了嘛，就承认自己就是说不再像原来一样跟谁要去斗嘛，就所谓叫做自己，就是说我不跟你玩了，我愿赌服输， 我靠边站，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江山，这是你的领地，你拿去好了，不要紧，我做自己，我就是健身房去练一下自己嘛，对吧？那男性不是向外发展，向内发展嘛，是吧？
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聊天特别希望给夫妻们有一个启发，就是我跟桑老师属于，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很恩爱的，我们很相爱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桑老师聊做自己这个话题，他跟我是很难有共鸣的。这个不是桑老师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男人找的不好，而是因为在我学的性别研究里，我就发现男性和女性，我们接受了两种不同的规范。所以，即使用同一个词，其实我们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不能理解桑老师这种只有成功啊，他以前爬山不看风景，只看山，我不能理解。所以我老是想拖他的后腿，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老想拖他后腿。同样的，男性也不能理解女性讲做自己的时候这种背后的逻辑体系，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caregiver 这个照顾者的这个文化，他没有，所以他不能想象。所以对男性来讲，你做自己不就做一个失败的自己吗？你怎么就不能做自己了？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是不能够很好的说完全 match 的。我自己在做离婚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女性告诉我说，婚姻里她觉得对方不能理解她，因为她要做自己，对方怎么都不能理解。我就跟她讲，如果你还在追求对方男性，你的丈夫要理解你才能做自己，那我告诉你，这个做自己就是不对的，你就没做自己。所谓真正做自己，就是我不在乎你是怎么想，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把我的诉求更清楚的拿出来，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承担这个责任，我拿这个权利，而不是把我所要做到这些事情，我寄希望说你来理解我。我觉得这恰恰不是一个做自己，也不是个大女主。真正大女主就是 OK， 你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那我可以去实践我的做自己，你也可以实践你做自己的这个逻辑体，这样子我们其实婚姻关系反倒更和谐。而且其实就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这世界才好玩嘛。我经常会发现，哇，桑老师是这么想的，太有意思了。就像今天跟桑老师聊天，我就没想到桑老师会把做自己看成是做失败的这个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点就特别有意思，也许我未来都可以去好好的做做研究，当然是怎么理解做自己的，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不会觉得他不理解我，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两家是不一样，所以聊天才有意义嘛，而不是说我讲这个东西，他非得要理解我，提供情绪价值，这才是好的聊天。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这样子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解释啊？
你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桑老师，您觉得这个话题没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我的高度已经拔得太高了吧？
挺有收获的啊。
好吧，那今天就不要求你做总结了。
今天还是要总结一下的，我觉得。
好，那你总结吧。
我觉得这个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了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人，其实我们认为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啊，
对，
这个概念是很难去界定的，但是通过这个聊天，这个概念似乎又很清晰。他好像处在一种当下的这种情绪之中至少我们也认为，就是说在所谓在做自己和做有用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和张力，就是因为人在处在一种情绪之下人要在这个情绪之下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绪之下的，往往人是有两项选择，可以走 A 做自己的路，可以走 B。可以走做有用的人的路，只有在两项选择的情况下，才产生说我要进行哪项选择的这种纠结。而我们也聊得清楚，这个到底怎么纠结，其实很难再往前再该怎么去做啊？你理性的分析或者因然的东西，大家还能聊出来的，而实然的东西呢，又更加复杂。那么，在另外一种场景之下。就是说，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在你做自己和做有用的之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这反而不是一个命题，因为你没有实力，只有实力所决定。所以这是我今天所学习到的。我相信，各位同学也通过今天和沈老师的这个聊天呢，也应该收获很多。那希望呢，认真做好笔记啊，回去反复学习。如果觉得你这个聊天对你身边人有价值，也要转播给他。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粉丝也快接近30万了。我们曾经有一个承诺。这就是说希望是在2023年4月31号达到30万，但实际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延迟到2024年5月1号之前，大概在5月1号之前，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粉丝掌握呢，5、6月份应该差不多吧。那我们如果是想和我们做一个三方对谈，沈老师是有这个计划吗？
对对对，我们跟朋友们想做个连麦，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困惑，愿意来跟我们连麦的，我们非常愿意来跟大家连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30万，我们就会有这个 所谓的粉丝福利，选一些朋友，你愿意来跟我们连麦的，我们来聊个三方的腾讯视频会议的连麦，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
对，我就觉得，大家就在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吧，到时候再想办法跟你联系，对吧？那么
对。
现在快293,739个粉丝了，应该还有1-2个月就能够如期实现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上半年就能够完成。
对，然后我自己最后也想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我自己在下半年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从6月底应该就能够返学回来了。其实今年我有一个想要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我知道线下的交流成本会比较高，我们可能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费用也应该不会特别特别低，因为特别低很多时候是没办法这个持续的，因为只有有营销的费用持续下去，比较好的场地我们才能够进行。但是我的的确确觉得我在未来特别想做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过去在2019、2020年以前，其实我做了好多这个成就，这个悦纳自己、成就孩子的这样家庭教育的线下培训。我其实也想在今年的7、8月份恢复过来2天的培训线下，而且我后面会跟进大家半年的时间，我也希望能够把家庭教育里怎么把它变得更幸福，跟分享大家。同样，我还想做一个跟大家聊一天的一个工作坊，就是去聊怎么去脱单，或者是怎么去理清自己在恋爱早期的这些问题，也想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坊。然后甚至还在想，因为我自己在之前也开过类似的叫有效沟通、理性决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坊，跟大家去分享你到底怎么在2元的对立的思维里找到第三条路，怎么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决策，怎么去分析问题，以及当我们要做更好沟通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好的沟通？我们也想做这样的线下的一些工作坊，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感兴趣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一下，哎，鼓励我更好的去开这样的活动。也请大家多关注我们的播客以及其他平台的视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请记得到时候积极的来报名。我特别希望能够在线下跟大家有更深度的交流，这也是我在2024年下半年的一个计划。桑老师也会每次活动应该最后都会友情出现一下吧，在过去几年里，他都是最后作为友情会出现一次。
颁奖嘉宾啊。
啊，对，颁奖嘉宾，每次活动结束都有一个小小的颁奖，张老师会作为颁奖嘉宾出现。所以，张老师现在要开始，真的要是个在这个运动运动、减减肥了，要以更好的形象面对大家。
那么陈老
好
师
吧。
回国应该是，真的回国啊，不是像某些人说下个月就回来，结果一直没回来。
但是我要到，我也不是下个月，我要6月底，我的访学是6月底结束。
好，我们期待你也回来啊。
好的，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在评论里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过一阵子再跟大家的评论里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也会重新拿出来，这个大家讨论，或重新再来讨论一下，这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对吧？
好的，好，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